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瑞吉的异想世界。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一位我读了他的书，我等了他大概两个礼拜，他的时间很难约，好不好？事业做很大，然后呢，我想说我一定要亲自跟他这个聊一聊，因为他写这本书啊，可以说对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有影响力哈。这本书的书名我念给各位听啊，叫做《不是我人脉广，只是我对人好》。好，哎，你看这本书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必定人脉很广，对不对？不然他怎么敢那么臭屁的讲，不是我人脉广啊，不是哥帅，好不好？只是哥会保养，对不对哈？这样的啊，来，我们来跟这一位呢，他在餐饮界可以说是相当的知名的人物，而且他也从事过很多的不同的行业，在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当中，他都与人为善，而且是交友广阔。他今天把他的人脉学写成了一本书，而这本书呢，其实大家如果去看的话，我觉得不管你是做什么事业、做什么行业，或者你做什么生意，或者你做什么工作，你难道这一生当中不要对人脉这件事情，简称就是 EQ， 好吧？财商这些东西你都要很有一些的概念。好，我们来欢迎大家听过这个 New Pasta 的这个餐饮的连锁店的总经理，他叫做吴家德。哎，吴总经理你好。
范大哥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真的就是千年一遇，难得上范大哥的节目。
所以人脉广第一件事要夸大，
也
叫做千年一遇。
对，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终于对上了。
好，对对对对，好，所以我今天很开心可以认识这个家德兄，让他呢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告诉大家，所以叫做人脉经营学。
是，
好，
是。
那这个吴家德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有成就了。
没有，不敢当。
这个当了好多银行的
行长，
哎，分行经理，不要吓我，叫不是行长，是这分行的经理。那时候在几岁的时候？
35岁。我简单跟各位听众还有范大哥，把我自己的24年的职涯大概简单介绍。我想我跟一般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哦，就是生长在一般很平凡的家庭，大学毕了业，开始出社会工作。
念什么？
我念气管系，我念原治大学气管系，所以呢，对，就是学商嘛。但是呢，
气管系就是什么都会，什么都不会。
哎，对，就是好像都学过，
但是呢，都通，但是都不精。
没错，所以一开始呢，我是在饭店业做财务，就是做会计。对，一开始民国86年的时候呢，我在饭店业做财会。那做了一年半之后呢，刚好有机会考了银行，因为如果你知道那个年代，其实银行开始它的整个新银行成立，对，所以呢，它的薪资一定是高于传产，所以呢，我就去考啊，考上了，所以呢，我就换了一个行业叫金融业。那金融业一待就将近20年，那这20年的时间呢，当然历经了5家的银行，好，所以呢，一直到了后半段
就跳来跳去，
对，其实都被挖，而且呢，有职场贵人学，都是老板带我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什么叫做职场贵人学？老板
就是你可能在 A 银行的时候，你的老板被 B 银行挖角去当董事，他去当董事，或者是他去当位阶，对，
家德
跟我走，对，所以呢，我都觉得一定要报恩，因为老板已经把你提携，那通常呢，你陪着他跳槽，某种程度你也薪资 title 也会随
他就照顾你的嘛，
没错，
不然怎么带你走？
对对，
对不对？
对，所以我后面的有2家。
是是，你还记得你第一份工作薪水吗？
记得啊，24K 啊。
24K？
对啊，
哦，
我民国86年的时候薪水24K 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低啊。但是所谓的低，或许跟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来，那个时候物价
相对来讲比较低。
对，那在金融业呢，我觉得就是走在老板后面，想在老板前面，所以老板非常爱我。
啊，大家把它记下来哈。走在老板后面，想在老板前面。
对，走在他后面就是尊重他，
尊重他；
想在他前面就是解决他的问题。老板一定爱死我。
哎呀，怪不得老板到哪一定要说，没有家德我怎么敢跳槽呢？
对，那金融业呢，做了大概20年之后呢，一直到了5年前，刚好米克夏，就是我到了餐饮业的米克夏董事长呢，因为跟我认识，他发现 我这个人呢有业务能力，有行销能力，有品牌公关能力，他就希望我能够帮助他把品牌业务行销做起来。那我跟董事长说，我一杯蒸奶都不会摇，我可以去弥克下上班吗？他说我找你来不是摇蒸奶，我找你来做品牌的，就这样子。所以呢，我在五年前就转战到了餐饮业，
就是为了你而养一只牛的、
一群牛，一只牛不够喝，
为了你养了一群牛的那个弥克下。
对，然后呢，就一脚就跨入了餐饮。餐饮做了大概，
你以前对餐饮有兴趣吗？不知道，
不知道。但是呢，因为我觉得
从金融界转战
对
餐饮界，
对、okay. 我说这一点呢，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在金融业其实是一个市农工商的平台。
明白，
对，所以各行各业都会到金融来，
是的，
所以我对于行业别的敏感度就很强，
因为你都要去了解嘛，
对，
它基本上跟那个投资界是很像的，
没错，所以呢，你会知道这家公司赚不赚钱，这家公司值不值得投资，所以呢，老板的营运的文化跟他的想法会变成是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我的养分，对，所以我很会替老板赚钱，所以老板就会爱死我、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个。你刚刚说你到金融界是跟着老板
跳槽，
跳槽嘛？
对。
但是你从金融界跳出来到餐饮界，
因为我的老板已经退休了
啊！对，你解决我的心中的疑问、哦。
对，因为我的老板因为年纪也大了，他们也都到了，
所以他也跳了五家公司。
没有没有，他跳了两家而已。他从外商到本土，然后本土再换一家，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他退休了，
他退休了，
他就下车了。
对，然后就换我自己单打独斗了，
单打独斗、
然后呢，我想说，该报的恩情都还完了，我就可以跨足其他行业了。
OK，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哈。I like 103, I like radio。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我们今天要来访问的是New Pasta 的总经理吴嘉德。那么他在职场当中打滚了这么多年，深深了解人脉是个多么重要的事情。他也经营人脉，经营的非常的好。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做很臭屁的标题叫做《不是我人脉广，只是我对人好》啊，这个很算是一个很有霸气很有这个自信的一个书名哈。那好，来嘉德，
是
你刚刚说走在老板后面
想在
老板前面，
是
老板就爱死你，
对，没错。
你看现在年轻人职场当中很多人是倒过来，
是
想在老板后面走到老板前面
那叫早死
叫早死，对，
早死。
你是几年次的？
62年次。
好，在那个年代你是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就是非常小康，爸爸妈妈其实都是小学毕业，然后爸爸是货车司机，所以呢我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也要助学贷款，但是呢就会知道爸妈的工作辛苦，所以呢就很知道出社会一定要赚大钱，可是呢赚大钱不是走捷径，要走正常的途径，
是，
所以我很努力的厚植自己的专业，然后呢我知道因为我走入金融业之后我是从事业务销售，所以呢顾客是宝，越多越好，所以我希望让顾客都成为我的调卡、所以很快的我的顾客呢就很快的帮我介绍更多的顾客，所以呢我的这个缘故市场客户介绍让我最后业绩都能够拿到冠军，所以呢我就不断的升迁。
那老板就爱死你了，
一定爱死我，因为呢人和嘛，我对待顾客好嘛，然后呢对待老板好嘛，那对待同事也很好，我们不会骄傲，所以呢这种天时地、
不骄傲很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老板会把你捧高，
对，
那你会骄傲，
对，就会变被别人嫉妒，
所以你这时候就要谦卑，
对，谦卑
跟谦卑不醉，
对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职场里面，
你酒量好吗？
还好，
还好是怎么讲？
就是喝两杯可以。
其实，在人脉学里面，能够喝两杯也是一种助力哈。
没错，我觉得就是你，我常讲是人是相是大体。我会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做什么事，表现什么行为。我觉得很多人会趾高气扬，或很多人呢就是目中无人，或很多人呢就是一时。口直心快，讲错话。我觉得我比较会有那种折中，我会确保我的说话的内容呢是安全牌。可是呢，那个安全又让人家觉得有趣，
就是你不会觉得让人家觉得你太PR，
对
不对？太公关，
对，
是不是？
对，
但是又可以让人家觉得，哎，我跟你有点默契，
对，
但是我又不会伤筋动骨。
对，明明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仿佛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了
啊、哦！这种厉害，
对，
这种厉害，这种行业非常适合，做军火买卖啦、走私啦，什么对不对啊？
对，
大宗物资交易啦，哈，
对，因为我觉得人跟人最重要就是肢体。跟行为、跟口语表达、还有意见的交换，很快的，大概聊个十几二十分钟，
你大概就知道是什么人。
对，你会知道熟不熟。
吴家德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了银行的分行行长啊，你是35岁就当上，
35岁。
通常这个行长要做到几岁才能？
应该一般金融业要能够从办事员，然后领主、乡里、副理，然后一路到经理。如果在公家的行库应该或许要到了50几岁，接近60岁，但是在比较民间的，或许呢快一点，应该40好几有机会。
嗯，
但是呢，我大概用8年半的时间就达到这个位置
了。哦，
对，
这个太厉害，
就是
这就是向上管理学。
对，其实除了向上管理，我们对顾客的这个掌握度也要很好，就是你同时让老板喜欢你。但是呢，老板的喜欢的本是什么？就是顾客挺我，
对，
业绩很好。
你自己手上握了这么多的业绩，对不对？
对。
然后呢，你刚刚又说了，顾客要帮你会这个介绍顾客，
对。
好，来，顾客为什么会帮你介绍顾客？
好，这就是这本书我要强调的对人好的主轴。因为什么叫对人好？就是你让他感觉到安全、信任，
安全、信任。
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好像。跟你认识好像某种程度会有好处哦，除了你好像不会害我以外，好像找你呢会有一种后面好像会有一些喝康哎、
哦，
那我觉得这种整个溢价的感觉，就是人脉溢价跟你往来会产生多一点的好处，那别人就愿意跟你往来。我就举个例子，好，我书上有写我每一年认识10个医生，很多人说哎、欸，你为什么要认识这么多医生？我说医生是每个人都会去看病会用到的，
是，
可是呢，当我的同学、邻居、亲戚、同事、家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是
我电话拿起来随便打给啊，心脏科的、肠胃科的，然后呢脑神经科的、骨科的、妇产科的、泌尿科的，哎，我全部都认识了，那人家会觉得你可以帮我推荐安全的医生，然后他就会觉得很安心。
你好像医院一走进去那个分科的那个单位嘛，对。
对。所以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就是越做越开心。所以对人好，不是只解决他的本质的问题，就是说今天顾客他要来理财，或者是他要来做一个放款的交易，我不是只是解决他的单一，好像我是他的24小时的便利超商，好像他白天来晚上来，然后呢都可以得到。他的 total solution，
嗯，哦，大家有学到哈，是认识10个医生哈，
对，到现在超过100个，
超过100个，所以你有一个这个资料库，
对，
对，
对，对，所以我常觉得很多人，其实我们只要去想哈，雪中送炭，锦上添花，患难见真情，我想这些老祖宗的智慧，就是你明明知道。锦上添花他没有感觉，你雪中送炭他记住你一辈子，
是，
所以我永远都在看谁现在掉到泥沼里面，我就一定是拉他一把。
这个这招厉害。那我其实有一些东西也可以跟你分享，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有几种人一定要收集，刚刚说的医生，
对，
对不对？人生老病死吧，
对，
对不对？第二个律师，
OK，
你难免踩到坑，
对，对，
碰到倒霉的事，
没错，
对不对？明明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是不是？人怎么会没有这么，对不对？
是啊，
对不对？
所以我最近这半年来哈，不只是我是没有遇到什么法律问题，可是呢，最近很多的律师我认识之后，刚好几个朋友啦，可能有一些劳资的纠纷
啊，
又或者是有一些真的跟法
太多了，
对，所以呢，我马上就可以请他帮忙。
对，还有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一定要认识会计师
啊哈，
搞财务、懂财务的人，
对，
广泛来讲，懂财务的人。
以前我们在金融业呢，有5师：医师、律师、会计师、建筑师跟老师。以前我们放款只希望放给这5师，好，5龙5师，
5龙5师。
对，
好，来来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好，来，我们今天跟5龙5师的吴家德啊来聊到，刚刚说过，我说 吴家德说这个要认识医师啊，因为生老病死病痛嘛。那我认为要认识律师，因为人生难免免要走到碰到一些状况。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一定要认识一个懂财务的会计师，这样的类型的人，
没错，
懂财会的、啊、懂财务的，不然你不敢做什么事情，懂税法啦，你知道一定的嘛，你出来江湖混，
对，
对不对？赚来的钱要把钱怎么样的好好的处理，会不会被人家有坑有砍，对不对？
没错，
是不是？
没错，
了解是这样嘛。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经验里面，我认为一定要认识这个什么呢？就是懂旅游的人
哦，会玩
会玩的人
啊哈，
好不好？这懂旅游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比方说，哎，我们要去哪里做什么的？哎，你如果有旅行社的朋友跟你们挤，跟你讲，哎，我这边有个行程怎么样？
对，
像我就是我的台湾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旅行社哈。就是西北旅行的倒过来这样子，就知道了吧？啊，
知道
啊，对啊，那他们的这个女儿啊，这个主事者的女儿，就我小学同学，
嗯哼，
所以我以前呢，常常在疫情还没有那个那么严重以前的时候了，我常常去出国旅行，我就跟他打个电话，哎，同学，我想要带谁谁谁去家人啊或什么的去哪里玩，他就帮我就立刻安排啊，到那边去有人接，有人带，差很多，
差很多，
差很多。
对，而且信任感比较安心，
相当干净啊，知道怎么样，住的饭店、吃饭什么相关，这么什么都很开心。那我们小费当然给这个导游给多一点，对不对啊？对对对，他也帮你做安排的好好的，宾主尽欢，
没错，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嗯。
是不是
是
哈？所以现在我认为还有一个东西要认识，
是
就认识像吴家德这样的人，
对，
是不是搞餐饮的，懂吃的，
是不是
？
是
好，来，我们来讲哈。这个你刚刚说了，你是35岁就当了行长，
是，
可是你当了行长之后太年轻了，
是，
旁边都是50几岁的，40、50岁的，
没错，
你怎么处理这种
好
什么万绿丛中一个小弟弟之类
的？我觉得。当然啦，我觉得这个还是一样，如果今天用年纪，我很喜欢有一个故事，就是美国最年轻的将军叫汉密尔顿，他19岁当上了那个将军，然后呢汉密尔顿他在美国国庆日叫那个上阅兵台阅兵的时候，他说我汉密尔顿美国最年轻的将军，因为我年轻，因为这是我从书上读到的一篇文章。那我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如果年轻，为什么他19岁当上将军？他说因为年轻，很多时候年轻人会把年轻当成劣势，可是这个美国最年轻的将军，他却把年轻当成是优势。所以呢，这个某种程度也有在自我的催眠，说其实年轻才是成就更好的关键要素。那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是先打心理建设。第二个关键是，那你能够拿出什么成绩单，或者是你拿什么跟人家去一搏高下？那我觉得就是人和。以我来讲，因为人的谦卑跟对人好这一块，因为他40岁或50岁，他一定姜是老的辣，所以其实你只要帮他开拓他的地盘。告诉他说这一块你帮我处理，这一块你帮我处理。其实你把你所有人就是一样，教练呢不见得一定是里面年资最深的，他可能是最会用兵的，所以带兵遣将，他知道谁是前锋，谁是后卫，什么时候该派谁上场，然后什么时间怎么去分配，然后谁的能力资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资料库的概念，所以当你都统整好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策略跟做法就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嗯，好。所以当这个吴家德在金融业里面可以说是应该是人脉亨通了哈，客户也喜欢你，
是，
我要是你我才不会去转战什么餐饮界。因为照你这样讲，你去深耕在金融界啊。对不对？时机久了，开玩笑，你35岁就升行长了。
是。
你到55岁的时候，你今年几岁？
今年50岁。
对，我是说你如果当时在这个行业里面继续往下，你到了55岁的时候，基本上金融界里面听到这个东西就是央行总裁的感觉。是不是？
或许有机会，但是对我来讲那可能不是要走的道路。
为什么？
应该是说职涯规划很大的一部分我们也是要比较属于心流，随心所欲，而且做自己开心的事。那对我来讲金融业已经20年了，人总是难免会想说有没有更有趣的行业？
你还年轻，
对，或许就是、這個、
我还年轻，
对，
但是在金融界搞了20年了、哦、人生难道就这样子吗？
对，
是不是？
对对，但是呢，这还有一个关键，是因为我老家在台南，我知道如果我要升官，我要当更高的位置，我势必几乎都在台北，
是，
那这个时候就有家庭跟工作的取舍、哦、全家人都在台南，那你是不是一个人要赴集北上，然后呢可能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这一块以我一个比较恋眷南部的一种生活品质，所以呢我觉得还是留在台南好，这大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取舍，大概是这样。
这个男人到了中年大叔的时候，
是
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价值观会跑出来
对，
对不对？
对
啊，
对，
恋眷南部的生活品质，
对，
什么东西？
就是步调慢慢的哦，就是我举个例子，这个故事呢，大概发生在12年前，就是金融海啸发生的之前呢，我有一个台北的，也是金融圈非常赫赫有名的高阶主管，他下来台南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孔庙走一下。孔庙走一圈之后，大家知道孔庙旁边就是红墙，红墙的外围就有很多石板凳，很多三五成群的老人就在那边下象棋。然后呢，那一天我记得是礼拜五的下午3点半，然后呢，这一位官拜总自备的这个高阶主管跟我说：“嘉德，你们南部人是没事干的吗？怎么都在下象棋？”哦，他当时讲了这句话。想不到过了几个月，金融海啸一发生，他的工作饭碗丢了，他就突然没工作了、哦、然后呢，他突然跟我说，原来下象棋是一件这么美好的事情，所以
哭了，他就哭了。
他突然就因为以前在台北或者是在金融圈节奏很快，然后呢，他瞧不起慢慢来，可是等到突然位置被拔掉了，或者是没有名片了，他突然发现原来生活跟他的工作是竟然离了那么的远，
而且哈、啊，高处不胜寒，越高的人哈、啊，
是
他骤然之间会失去所有。
对，对，我觉得这个，所以我一直很了解，因为我来自基层，所以我知道再怎么高还是来自民间，所以有一天呢、啊，就是总是要下神坛，所以我永远用在民间的心态做神坛的事情。
我就知道你抵死就一定死守台南
啊。
绝对不到台北来，对不对？
台北可以来旅行，
来工作旅行可以，但是要回到家乡。
对
，OK， 好，来休息一下。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这个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我们今天请到这一位呢，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觉得跟他聊天，你大家可以听出来，我们聊得非常的开心热络，就可以看得出来，吴嘉德，我们这个 New Pasta 的餐饮界的这个从金融界转战餐饮界的吴嘉德吴总经理呢，他是一个一听就知道是一个热情啊，有劲，死守台南，哈哈，很注重传统价值观。对于这种台北的这些的所谓的城市的这种都会里面的这种诱惑，他挡得住。对，他在金融界也知道，金融界做了混了20年，老板非常喜欢爱死的人，他也可以感觉说把他放下，再重新找到一个新的跑道继续往前走，
是，
对不对？
是，
我现在前面的叙述都没有错，
完全正确。
好，那为什么会选餐饮界？
哦，餐饮就刚提到的，就是因为认识的米克夏的董事长，然后他希望我能够帮
他。
他
是你的银行客户吗？
哦，不是，哎，他是我的读者，就是因为我6年前出版的第一本书的时候，他请我去他的公司分享给他的伙伴，因为我的第一本书谈的是热情之书，就是 Pension， 因为我的座右铭就是热情驱动世界。他突然觉得好像现在的孩子可能在服务，在业务这两个领域少了一点热情，他希望我去炒热。
OK，
对，就因为这样子。那结果跟他认识之后呢，后面发生了一件，我觉得这就是职场贵人学，一定要大家要懂的。有一天呢，因为我跟他是脸书的朋友，我常讲说友谊开始出，记得加脸书，所以我们就成为脸书的朋友。成为脸书的朋友之后呢，有一天他突然在脸书 po 一个文说，我下个礼拜呢要到某某机构演讲，对400个人，我好紧张。这个董事长 po 了这一则文，我就发了一个私讯给他说，董事长不要紧张， 我去你住家教你怎么上台演讲。他说真的吗？是啊。然后说你的代价是什么？给我一杯珍珠奶茶就好了。哦，所以呢我们就成交了。那我就去他家就开始教他怎么上台，怎么演讲，然后呢一定要怎么注意哪些。他就很开心。后来呢他
突然你主动帮他吗？
对，我就是主动。然后最后呢他突然发现吴家德很有趣，可不可以来我公司帮我做事。就是这个，所以人脉学、贵人学有一大块是主动积极得来，所以我提到了人脉的五大关键，第一个就是主动积极，
主动积极，
对，
你自己主动跟他讲，
对，
所以我来帮你忙，
对，结缘不随缘，
嗯，
对，结善缘不是随波逐流，说啊有也好，
对
对
对，就是去主动跟他讲，
那因为结了这个善缘之后，那越来越熟，越来越熟，然后呢，他才请我进来参与，所以我觉得那人生的转折，当然就是说。金融跨到餐饮的确我不熟，可是呢他交付我的任务，刚刚有提到我大学念企管，研究所也读企管，所以对我来讲我知道策略管理、行销管理都是我的擅长。
但是你一定喜欢这个老板你才会来吗？
哇，他这个老板年纪跟我一样哦，62年次，也属牛，嗯哦，所以我们牛味相投，哦，
所以你们才会养一群牛嘛，对不
对，
對， 對，
對，所以就是关系非常的好，然后慢慢的去把这个品牌做大。
你在他身上看到什么特质，你才会愿意做？因为你要转战哦。
是。
你转战的时候，过去几年了？那时候你几岁？
哦，那个时候大概是44、45岁，
就是6年前嘛，5、6年前嘛，
对，
4、5年前，5、6年这个车间嘛。
是。
你已经中年了，
是，
对不对？
是，
是不 是，
是？
而且你不能转换跑道，随便随波逐流啊，不能啊。
对。
所以你一定会考虑，大家可以学哈，就说看看吴家德怎么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看到他身上
去孔庙面前拔杯吗？
没有，没完全没有，
对吧？
我觉得他有三个亮点。好，我觉得职场贵人学你要看三件事情：他有没有度量，这个老板有没有度量。
OK，
我觉得这个老板他是对员工好，就是他除了自己好，但是他的一起心动念是他要把好的东西分享给员工。
Okay.
我觉得第一个，第二个，他有没有所谓的一个企业经营的 vision 愿景？好，我们常讲双 V 嘛，
嗯，
，value 跟 vision。
嗯，
我觉得他是有的。他告诉我说，哎，欸，我们应该把健康的奶茶不要加奶精，不要做一些比较属于化学的东西。
是，
所以我觉得食安跟健康是他推动这个品牌的关键成功要素。
嗯，
对。然后第三个，我认为很重要，其实就是其实。工作呢，就是不是只是为了赚钱，
嗯，
哦，生意跟公益怎么 balance，
嗯， 嗯，
所以我看到他投入在公益的一个面向，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呢，这三件事情我就改变了。
好，但好，来来来，我们再问尖锐问题啊，
是，
他这么好的老板，应该也会找到那个不会比你差的人才啊，他需要你什么？他。对不对？你又没有搞过餐饮，也没有养过牛，
是，
对不对？
是，
搞不好你还不吃牛肉嘞，对不对？
我觉得他用我，应该是他觉得我非常了解人性，
嗯，
了解员工想什么，了解顾客想什么，
嗯，
了解公司的品牌的资源需要什么，
嗯，
我觉得我很擅长发掘市场上。我们缺的那或许我们的优势就是这个叫 SWOT 分析嘛，你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嗯，
透过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模组，然后呢帮企业可以往上推，
嗯嗯，
那当然我过去20年的金融业跟市能工商的这些行业，
哦，你什么人都见过，
对，那我知道
你一定知道什么老板会赚钱，什么老板不会赚钱，对不对？
因为我们拜访实地拜访这么多的企业，所以多多少少会知道，一个殷实的商人或者是一个企业家，哦，他讲出来的话还有他的格局，他的高度会影响到我觉得要不要放款给他。
OK， 好，来，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儿我请教你啊，就听说吴家德进了这个新的行业里以后会跟老板讲说，哎，你这样做会亏钱哦，好，到底怎么回事啊？好，来，我们休息一下。欢迎你回到范瑞杰一想世界哈。我想这个对于一个今天我们特别来宾吴家德来讲，他从金融界45、6岁，被一个算是朋友，
对
啊，这个因为姻缘啊，然后结缘了， 那么要挖角到他的公司，当然工作是总经理，
那时候是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OK， 所以因为完全不懂这个行业，对不对？确实转战这个行业
是、
哦、那么你刚刚在节目上节目之后，那个吴家德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哎，我还跟我老板讲说你这样会亏钱
啊、哦、
那时候他还发生什么事？
应该是说哈，在金融业待久了哈，其实为什么人家讲金融业会铜臭味？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跟钱，都跟所有的数字相关，所以人家会觉得你很势利、很现实。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子的特质。那对我来讲呢，我可能喜欢读文学，喜欢跟人好好的很善良的交往，
就有浪漫个性、
对啦对啦对啦，天秤座的哈，就是有这种特质哈、那我但是呢，我的理性跟感性兼具，所以呢。生活我会很感性，可是呢，回到了工作，因为每天都在看财报，每天都在看损益，
是
每天都在看获利，所以呢，我知道老板在乎的是最后的那个 EPS 是正的还是负的，又或者是说今天老板他赚钱还是亏钱。
是
如果今天你能够大赚钱，他没有道理把他搞到亏钱。
是，
可是回过头来，我常跟我的员工或伙伴讲，我说今天为什么你会领到薪水？你的薪水当然你会说，老板付的。那老板的薪水，老板的获利怎么来的？我一直请他们去思考那个上游，在上游，在上游。想到最后，他们就知道，其实老板他只是承担更多的风险，来帮大家创造你们的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不会只是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思考，老板发钱给我，我会更思考的是他的这个整个一个企业的 business 的 model， 他怎么长治久安，赚得到钱。好，我举，不管你今天做品牌、做代工，然后做差异化，然后呢，你的毛利率、你的成本，又或者是你的创新，我觉得这一块是变成是我到每一家公司，我都会去拆解竞争力。那竞争力，我读了几百本的商管的书之后，我觉得成功只有两个要件：一对的策略，二强而有力的执行力，
是太重要了。
就这样子而已，就结束了。企业会成功，就是有对的策略，再加上一直贯彻始终的执行力，基本上不会差太多，
就不会差太多了，对不对？
对，所以老板一定会觉得，哎呀，你会帮我计算成本，你会帮我计算获利，那当然他就会对我非常的信任。
哎，我请教一下，你从副总升到总经理花了多少时间？
三年。对，
这三年当中你做了什么事？
应该是要有一些丰功伟业嘛，把店开出来嘛。
各位听众们，你们听好啊，当你到一家公司，你是副总。然后老板为什么把你放在副总？就是要准备让你接班，不然他不会放你副总。
是
你相信我，就这么简单。
是
那时候总经理是他自己吧？
不是，还有一个合伙人，
还有一个合伙人，
对，
对不对？
对，
好，那他一定跟他合伙人商量过啊。
对，
哎，这个吴家德北拜哦，
对，
找他进来
是，
让他干副总
是，
对吧？
是，
是不是那两个人都要想要就想要接班嘛？让你接班嘛？
是，
所以你一进来的时候，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个
空降、
这个，你就看到这个态势嘛？
是。
对不对？
是，
但是对公司来讲，来了一个副总，吴副总。
嗯哼，
吴副总，你会什么？会金融，哦，很厉害，跟老板关系不错。
对，
餐饮呢，没搞过。
那对，
对不对？
对，
餐饮界，对不对？不清楚，对不对？
是，
所以你要服众，
对，
秀你的 muscle，
对，
对不对？还要笼络大家，
是，
旁线、长线这些，你这个圈子完全陌生的。
对。对，所以刚开始
你完全是一个空降部队耶。
是啊，所以刚开始一定是很辛苦。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的刚开始的时间大概有三个月到半年，你必须要不耻下问，而且呢，你要非常的谦卑。
哦，
对，当你前面三个月半年，你把这个行业的整个生态跟蓝图搞懂了之后，后面你做的都是策略，然后呢，开始指挥落定，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对。
好啊，那这个这里面就太多的这个点点滴滴哈。我们今天跟吴家德呢，可以说是意犹未尽哈，所以下个小时他还会在这边跟大家说三道四，
对，
好吧，
赖着不走。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先休息一下，我们大家听个音乐，进个广告，我们下个小时再跟吴家德继续聊。I like 103.